好，我就希望大家听得见吗？想一想，要大声一点，听得见吗？现在？
现在可以哈，好，感谢神。啊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亚当之约。啊，我一直有心思讲一个系列，就是约的系列。那我11月16号讲的写在心上的约，应该就是一个 introduction 哈，就是介绍。然后到了3月13号，我讲了伊甸园之约。那本来这个亚当之约呢，我本来不打算今天讲，因为呢，今天本来是另外一个牧师来讲道，但是由于一些原因，他星期五才告诉我不能来，那我就时间上来不及了，所以我就从我的笔记里面啊，就找了这个以前思考过还没成型的一个亚当之约，就赶紧画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准备出来哈，所以准备的比较仓促，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亚当之约。那这个约呢，我之前讲过哈，就是啊，圣经里面有八个约，就是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列出来了。那我这个系列呢，我除了第一次讲啊，写在心上的约以外的话呢，我也讲了第一讲绿勾勾的那个伊甸园之约。那今天我讲亚当之约。那下面的话呢，会三四五七八我都会讲。第六圣地之约我就不打算讲了，因为假如要讲的话呢，那就一定要讲时代论啊。那这个我不是时代论的信奉者，所以我就不讲这个圣地之约。那么假如神允许的话呢， 我就会这样讲下去。那今天就是亚当之约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约的系列呢？因为这个约啊，大家要是对这个约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的话，对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毕竟我们打开圣经，新约旧约是吧，都是约。那这个约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的地位和我们对我们信仰的理解都是跟约有关系。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亚当之约。讲之前呢，我先要必须讲一下这个关于蛇的事情，因为呢，下面刚才念的经文大家也念到有蛇。那这句经文的话呢，英文的翻译就比中文的翻译要准确很多哈，原因就是它的顺序上面。要是看原文，希伯来原文的话，前第一个字就是英文的 now the serpent 是一样的啊，第一个字母就是 now， 第二个字母就是 the， 然后下面就是 serpent 啊，就是 now the serpent。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强调这个 the， 这个 serpent 啊，就是这个蛇，不是我们说所有的蛇哈 啊这里说一下，希伯来文是从右到左的哈，这里的蛇不是一般的蛇，不是说所有看见的蛇，而是特指的那个蛇，就是古蛇啊，也或者说我们说的撒旦啊，这个要先说清楚。那刚才念的经文就是14节，耶和华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这里要强调一下哈，人犯了罪以后呢，这个受的咒诅了不光是这个蛇啊，所有的生物都受到咒诅啊。以前不是那样的，现在就变坏了哈，变糟了。而且最不幸的啊，最不好的就是这个蛇了啊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 你要用肚子行走，这说明什么呢？有可能哈，有可能那个时候在伊甸园里面引诱夏娃的那个蛇可能是有脚的啊，有可能哈，就是啊，但是神就说你现在脚都没了啊，你要用肚子行走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一个要强调的，就是终身吃土。这个吃土要解释一下哈，蛇是不吃土的，我们知道蛇吃这个青蛙啦、昆虫啦、一些小动物哈，啊，但是它不吃土。但是这里说的吃土，其实是跟用肚子行走一样哈，是对它的一个，就是一个 downgrade， 就是一个羞辱啊，就是你就是这样子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。就是吃土什么意思呢？从属灵上面我们知道哈，我们人是来自尘土，归于尘土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从土而来的，我们也回到土那里去。那我们假如顺从我们的肉体，那我们就成了撒旦的食物了，就受他管辖了。但是假如我们超越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就不被他管辖啊，这里还有这么一个意思在这里。那这里又说了哈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啊，这里要也要解释一下哈，是怎么解呢？是不是成那个蛇跟女人就有仇了哈？假如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应该观察到嘛啊，比如说我跟我太太去散步，忽然间见到一条蛇，那个蛇应该扑过来咬我太太，不咬我，对不对？又或者说大家都观察到哈，有男有女走的时候，那个蛇专门咬女人的，好像没有人有这样的观察哈。所以这个不是这样子，这个女人跟蛇有仇哈，它是讲什么呢？大家知道我之前讲过，耶稣的妻子就是教会，就正如亚当的妻子就是夏娃啊，所以他跟女人有仇，是这个蛇老要跟教会过不去的哈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教会，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了，哎，古古怪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哈，就是这个蛇是跟教会有仇。好，他这里下面讲到了，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女人的后裔啊，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了，这个就是女人的后裔是单数，这个后裔不是一群人啊，是谁呢？是一个人，就是讲耶稣基督。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了，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只有母亲啊，他的父亲是在天上，他在世上他只有母亲没有父亲，所以女人的后裔是讲耶稣。耶稣要伤撒旦的头，就是说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，打头是没命了哈，但是他要伤他的脚跟，撒旦也会对耶稣造成很大的伤害啊，最后钉了十字架了啊，但是不是致命的，所以有这个关系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实际上就是人堕落以后，其实几乎同时神的拯救就已经开始了，就是人一堕落，神要审判，神先问那个，先跟那个蛇说这句话，就已经隐含着神的拯救已经在路上了， on the way 了，就是已经准备好了救恩给人类。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又对女人说啊，这是对女人的一个判词了哈，你要，我要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，还有生产儿女受的苦楚啊，这个是很不幸哈，对于姐妹来说啊，生产儿女是很痛苦的啊，我的姐姐一辈子就是啊，还是比较讲道理的。有一次，就是她有一次她生孩子的时候，哎呦，她这个 他就非常，我去看望他的时候，哎呦，他就对我很不客气啊，啊，就是很要我做这个，要我做那个。哎，我觉得我姐姐原来不，本来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后来就说，哎呀，你赶紧走啊，他生孩子了，他这个正在疼了啊，所以女生生孩子的时候很多的苦楚。在这里的话呢，特别讲明的就是母亲对孩子的、对儿女的这个爱也是多一点的哈，因为啊，我们男生也真的不能理解哈，就是比如说孩子忽然间摔倒在地上了，那做父亲的就说啊，不要哭，起来，没事。但是这个母亲就会说，哎呦宝贝，哎呀你摔疼了没有啊，哎呦亲一亲吧，真是可怜啊，就是很耐心。又比如说孩子生病了哈，那个父亲可能就说吃个药就没事了，但是这个母亲就说，哎呀你要不要煮些粥给你吃啊，要不要休息好一点啊，哈，就特别的关爱。所以因此这个孩子跟母亲的关系特别好，而这个母亲对孩子的这个关爱也特别多。但是同时，假如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不听话的话，那对母亲的伤害也对比对父亲的伤害要多很多。这其实也是神在教导我们哈，其实无论当母亲的还是当父亲的，当我们养育孩子，把他养大成人的时候，看见孩子的叛逆，看见他有时候令我们很糟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起，原来我们也是如此的伤我们天父的心啊！这其实也是给我们学的一个功课。下面讲到的就是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。啊，这个恋慕这个字也要解释一下哈。那恋慕呢，从字面上来看，大家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恋慕本来好像一个不错的词嘛。啊，妻子不是应该恋慕丈夫吗？是吧？啊，比如说有一对新婚夫妇，是吧？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妻子啊，像小鸟依人一样恋慕这丈夫，那岂不是很好吗？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他这个恋慕啊，实际上他就是一种软性的想控制对方啊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当啊，这个夏娃看见那个果实，他自己吃了，他也给他丈夫吃了啊。他就是说，他想得到他的丈夫，他想控制他的丈夫，但是呢，他也不是用那种强硬的手段啊，就是一种。我们现代人说的话就叫做逆袭，是吧？她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，但是她逆袭她丈夫啊，她能够得着她丈夫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那丈夫就相反哈，他就是霸王硬上弓了哈，我就要管辖你啊，我就要欺负你啊，他就是从硬的来哈。实际上双方都是想控制对方啊，这个恋慕和管辖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这是对女人的判词。下面的话呢，他就说哈，然后又对亚当说哈，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，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就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哈。这个地我们不能理解成啊，就是这个土地。啊，或者说这个地球还不止这个哈，就是我们存在的整个的生态环境，我们所存在的整个的生存的空间，其实都跟我们为敌了哈，就是说都对我们不利了。那就这就是为什么哈，一个苹果，假如你放在那里很久啊，不吃它，放很久，它就慢慢慢慢就会变坏了。哈，一个房子。买回来是新的，用着用着，哎呀，这个也坏，那个也坏啊！买一辆新车回来，头三年啊不用怎么管它，从第四年开始啊零件又不行了哈、啊。所以为什么那些出租车的公司它只用三年的新车啊，第四年它就卖掉了？ 这就是那个热力学定律的那个熵的原理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跟我们相对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人活在世上，常常有人说这句话，就叫做世事之不如意，十常八九啊，就世界上 的事情，哎呀，都是糟心的比较多哈。十件当中有九件是不如意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地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已经受到咒诅，而且必终身劳苦啊，才能从地里面得吃的。就是说，我们生存的环境，我们为了生存下去，我们就是让常常不顺心啊，让样样都不顺心啊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出来。大家要是家里面有草地的话，大家就知道了哈，你的种的无论是 Bermuda 还是 St. Augustine， 无论你是哪种草，你都不用担心过没多久了那个杂草就出来了哈，什么螃蟹草啦，什么蒲公英啦，哈，它就自动就出来了。哎呀，你要真去拔它，你拔它不赢的哈，你要请一些 service 来，或者你要用一些药去处理。为什么这样啊？就是神因为人犯了罪，这个地受了咒诅以外以后了哈，这东西就跟我们为敌了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很不如意的其中的一个原因。好，这里就说了哈，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啊，你为了吃口饭你要汗流满面啊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啊听说过，哎呀，你买某种股票，你买了以后你就不用管它了哈，或买某种基金啊，它然后你就等在家里面收钱了。或者甚至有一些说，哎呀，你就是参加一个什么 program 哈，你组建一个团队啊，你开头的时候了你要多花点时间，然后呢等这个团队建立起来以后的话了，你就不用管了哈，你就打开这个电脑，这个钱就进来了哈。我听过好几回这种事情哈，这种事情门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你就看这句话，有人跟你说你干些什么什么你就可以提前退休了，你要清楚，你要想清楚哈，连圣经都说你要泪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哈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利不到不为财啊，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啊，就是连那个摩西都说，就连摩西都说哈，在世上的日子都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就是我们实际上在世上也是极重的劳苦。所罗门说哈，他观察世人，发现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，汗流满面。好，那这里呢就要讲一下这个亚当之约，它就是讲关系的破裂的问题。就是这个关系啊，因为人犯了罪，这个关系就破裂了。有哪些方面关系是破裂了呢？我们首先看的就是跟神的关系破裂了。原来人在伊甸园是可以随便见到神啊，跟神面对面也没有问题啊，很容易沟通。而且神也总是对神对人有很多的照顾哈，但是现在神已经要对人有一个判词了啊，就是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，因为你犯罪得罪了我哈，这个是跟神的关系破裂了。而与此同时呢，跟人的关系也破裂了。当时人跟人的关系只有两个嘛，当时只有两个人，就亚当和夏娃啊，所以你看他们一个要恋慕他啊，一个要管辖他啊，就是这种对抗的关系。 当时的人的关系已经破裂了。那到了后来人类繁衍了很多的时候，这些人的这些关系也是不好，越来越不好，所以这个人跟人的关系也破裂了。那么还有第三个，就是跟大自然的关系也破裂了，就是本来啊，人在伊甸园里面凡事顺心啊，神说一切都是美好的，舒舒服服啊，这些每一件事情都称心如意。但是自从犯罪以后啊，这个神咒诅了大地以后，这个一切事情都不好了，就像刚才说的，凡事情都对我们不顺心啊，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很努力才能够维持下去。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论是在家庭夫妻之间啊，或者在家庭里面父母孩子之间，我们都要格外的注意，甚至有一些要辅导，否则的话呢，很容易就出状况出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犯罪以后这个关系就破裂了，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。好，我最后看一句啊，看一个就是这个经文，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最后一节的经文。于是就把他赶了出去啊，把他们两个赶出伊甸园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，基路伯就是天使了哈，安设天使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。我每一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起一个游戏哈，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有游戏机的时候哈，那时候还叫做黑白机哈，那个什么任天堂黑白机的时候，我相信都玩过这个游戏哈。这个游戏就算你没玩过也一定听过，就叫做 Super Mario啊，这个游戏非常好玩哈，一开始就是啊，就是咪咪咪哆咪嗦啊，然后那个 Mario 啊，非常的勇敢啊，就跑啊跑啊，跳啊跳啊，就躲开了很多的魔鬼哈，经历了千难万险，就把那个公主给救了出来，是吧？这个其中有一个阶段，就到那个下面那个隧道里面的时候了。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图哈，就是有一个啊，好像一把啊六团火就连成一串在那里晃啊晃啊，你一碰到它你就死了哈。我相信这个设计这个人就是从圣经里面得到的灵感哈，就是看见这哦，原来圣经里面说啊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哎，他就搞到这个游戏里面哈。当然他的那个啊，跟我们圣经不一样哈，我们圣经这个发火焰的剑呢，一按射在这里人就回不去了哈，而这个 Mario 呢一跳就跳过去了哈，还是不一样。我想说的是下面那句，这个剑是干什么？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我们人类看的应该是最伤心的这一节的经文。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回不去了。原来神的设计就是有智慧树有生命树啊，他希望人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，里面有神丰丰富富的一切，包括人想有的那些知识和智慧，那是从神而来的。但是人不希望这个，人喜欢自己来啊，就吃了智慧树上面的果实啊，结果就犯了罪。犯了罪以后呢，神就说 OK， 那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你就不要再吃了哈。所以就安设了这个四面发火焰的剑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我们就回不去了。所以很多人看到这里啊，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哈。啊，就说神啊，你太狠心了，你让我回不到生命树林，不能够 有永远的生命、啊、不能够有神的生命。而且刚才那个判词你看哈、啊、这像一个约吗？啊，这个约你看不更像一个咒诅吗？啊，你要汗流满面，你要女生的你要生孩子要痛苦啊，你也要依恋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要管辖你啊，对于男人来说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，而且地里面也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哈、啊、都对你不利的。这岂不是咒诅吗？那为什么这说是一个约呢？啊，这个事情要讲清楚啊，因为假如我们不讲清楚，我们对这个圣经还是不是了解的很深哈、啊。讲之前我要先念一段另外一段经文，就是启示录第22章第二节，在河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。这说什么？诶，刚才那个生命树就没有了哈，还要用四面发火焰的剑来守住，到了最后又给回人类了。那我就画了一幅图，就是啊，创世纪前三章，我之前讲了，创世纪前三章是整本圣经的基础。这个的话呢，把这个圣经的这个 foundation 就建好了。然后第三章最后一句话就是那个发火焰的剑回不到生命树那里去，就在那挡住了哈。所以然后呢，就从第四章开始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什么出埃及记啦、利未记啦、民数记啦，一直到新约，新约一直讲到启示录，启示录前21章为止都是一直讲一件事情。然后到了22章，生命树生命果又还给人类了。而且是这样子、啊、我们人类原来在伊甸园好吃好住一切顺利，那是 1.0， 到了最后回到天堂里面去也是好吃好住 2.0， 还是升级版，还不是一样的。那中间发生些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从亚当之约里面我们要知道的，就是这些。那我就给大家总结了三条，我们中间这个过程我们要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做啊？为什么这是 1.0 这是 2.0 都有生命树，中间隔断的这个对我们有些什么意义？这就是我们学习亚当之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，而且对整本圣经有一个完整的理解。第一点我们要理解的就是人生的意义啊，人生的意义我们都常说了，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活着为什么哈、啊？这些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活着什么意义？我们活着就是要到 2.0 版的那个伊甸园里面去啊！我们活着就是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从神那里来，我们犯了罪了，所以有今天的光景。我们要到哪里去？我们要回到伊甸园那里去， 2.0 版的伊甸园那里去。我们人来到世上走一遭，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，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。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人生的路上 有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有顺利的，有不顺利的，有祝福，也有一些灾难。我们每每经历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在经历的是这个，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些，原来说到最后是这个原因。那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度过，让我们知道见到好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归荣耀给神，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碰见灾难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实际上神也没有忘记祝福我们、啊、所以这个是人生的意义，我们明白了。第二个我们要明白的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这是耶稣说的哈、啊。 这个道路啊，这个道路本来你看 1.0 版的那个伊甸园回不去了，四面发火焰的剑给你挡住，你就回不去了哈，门都没有，回不去。但是呢 2.0 版的那个有一条道路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，我就是道路，就是那条路，回到那个地方去，而且高级一点的 2.0 版的回到那里去，我就是那条路啊，你通过我这条路，你就可以到真理那里去，就到神那里去，而且你还有永远的生命啊！这就是耶稣说的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我们从亚当之约里面我们要学习到的。那三个，就我们要明白神的救赎计划。刚才说的哈，这本圣经从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开始，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一章，里面有神写了很多很多的话啊，很多很多的章节，有很多很多的启示啊，神的启示真的很多哈，方方面面都有启示。但是这些启示很多是不完全的啊，神让我们知道一点点，但是不让我们知道的更多啊，比如说对三一神的理解啊，这圣经里面有讲，但是我们理解了很多吗？不清楚啊，很多三一神到底是怎么样，我们只是知道，但是他具体是怎么样，我们是不知道的。对天使、对魔鬼的启示，圣经里面也有讲，但是到底他们是怎么样，也是不是很清楚啊。很多启示，神只启示了一部分，但是没有启示全部，他只把我们需要知道的那部分告诉我们，这就足够了。但是有一个启示，他是讲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再清楚不过了，也不会在别的书上有更 明确的介绍啊！而且他也在这个问题上讲的已经绝对的清楚，绝对不误的， 不会有任何的不理解的，那就是救赎的启示。他讲的非常的清楚，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这个。神救赎的计划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，那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？对我们什么意义啊？我们的意义大了，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走这条人生的道路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走才能够走得顺，走得好了。一个窍门啊，就是一个窍门，就是我们顺着神的计划来走啊。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大计划，就是救赎人类的计划。假如我们把我们生命的小计划啊，我们自己人生的方向顺着这个来走，你就凡事顺利，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啊。就是说假如我们不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心里面有我们的小算盘啊，我要干干这个也干干那个，你想想看啊，就是神的计划就像一个滚滚的洪流一样啊，就是像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冲下去的时候，你顺着它走你就顺利，你要是逆着它走或者你横向走，你就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啊。但是我们人不知道啊，我们人往往以为哎呀，我要追求这个，我要那个啊，我心里面很多的打算，这些打算不一定不好，但是你要想想你做的那些是不是跟神的救赎计划同向啊。比如说你做的那些是参与到救人类的灵魂啊，就是拯救多些灵魂的，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顺利啊。又比如说你做的那些是帮助人家，是培养人家跟神有美好的关系，你去做门徒训练，这个你就顺利。又或者你教导你的孩子，你教导他走在神的路上，你教导他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你做的事情你就顺利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神的大计划。 神给我们人类的计划啊，这个是亚当之约给我们第三个我们要明白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亚当之约，它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一个很痛苦的约，一个很不利的约，但是它背后它深层次的祝福隐藏在里面，我们必须明白啊。所以这个亚当之约要给大家，要跟大家讲清楚。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啊，浪子的故事，就是说有一个浪子，他觉得他父亲很有钱，他住在他父家，他觉得不过瘾，他觉得我自己可以活得更好，他就在他父亲还在的时候，他就要他父亲把他当得的那份给他，让他到外面去自己来，他不让他父亲 不想跟他父亲的那种生活方式，要用我的生活方式，我去自己去 happy 去，结果他的父亲就给他了，就真的给他了。结果他就到外面去，就把他的财产就挥霍殆尽，就是把财产都用完了，到了最后走投无路，去吃猪的食物，人家都不给他，然后他就知道错了，然后他就回到他父亲那里去，这幅图就是，这个父亲看见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就欢欢喜喜去迎接他。其实我们人类的故事好像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版本，大家想想是不是。本来在伊甸园里面，神跟人说了，你不要去碰那个，不要吃那个智慧树的果子，其他都可以吃，包括那个有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去吃，但是人觉得那不好玩，我要专门干一些刺激的，我自己来的，结果就去吃了那个智慧树的果子，结果就得罪了神，结果就是刚才我们学到的几节的经文就是这些结果，人类就到了地上了，就出了伊甸园，然后经历了很多的痛苦，到了最后还是回到父那里去，回到 2.0 版的这个伊甸园里面去，回到我们每一个人，单独每一个人，我们看我们人生的经历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浪子，或多或少我们都很叛逆的，我们都要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走一段走一段，走到觉得碰得头破血流了，学到了功课了，我们就老实了，我们就觉得哎呀，还是按照神的生活方式，神的指引来生活，这样才蒙祝福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浪子，所以就是今天亚当之约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它的本质，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应该如何生活，如何走这条人生的路，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，才能够活得更好，所以的话呢，今天的亚当之约希望给大家有一个清晰一点的概念，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。那假如神允许的话呢，我以后还会接着把这个约的系列讲下去，因为每一个约都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，我们明白它了以后，我们就更有把握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出来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慈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当初人类犯罪以后，你就给人类一个审判，谢谢你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，也正因为是你美好的计划，也让人类在痛苦之中转向神，在痛苦之中归向神，你也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下来，让我们重新回到乐园那里去。阿爸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一个约，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。求主保守， 求主带领，让我们大学城华人教会，我们作为一个整体，我们何曾也不是曾经走自己的道路，曾经也得罪过神，曾经我们也以为我们做得很好，但是阿爸父，我们都应该谦卑在你的脚下，我们都应该谦卑，我们都应该回归回转，然后去走这条生命的道路，这一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那条路是通向天堂，通向 2.0 版的伊甸园。阿爸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赐下的真理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